弟兄姐妹平安，小巴小龙，不管你在远处，不管你在近处，愿神的慈爱、平安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很多人在一生里面大概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感谢神。我看到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漫画，很有意思的，他说不要抱怨，每次要关两个礼拜，不管你到哪里去要关14天。你想想看，挪亚他们关了一年，而且还跟所有的动物在一起，哪儿都去不了。这个受过很多苦难的民族呢，其实有很多的幽默。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从一开始直到今天，我们真的是享受在他里面的 Shalom。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又开始进入新的一轮的这个妥拉的学习。那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看到真的是看到许多的人有回应，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一家一家的，真的是每一天回应神，读他的话语，读妥拉。我相信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想要认识他更深，透过他的话语来认识这么爱我们的神的时候，我相信他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源源不断的流进我们里面。但愿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在神的话语里面与他更亲近，而且每一个家庭都看到改变。我相信神的话语，我也相信他所应许的在这个世代透过许多的先知在告诉我们，这最后阶段神的恩典，神的圣灵，他要大大的浇灌下来。这一年2020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什么都不能去，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不能去。其实神正在预备属他的器皿，我们需要有一个容量来承接他所要倾倒下来的，他所要做成的。我记得那个毕麦克牧师，他在1980年的时候神得着他，然后他在埃及领了一个聚会，就在那一段时间，在晚上的时候圣灵造访他，告诉他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我将要改变这个世界对基督教的看法。另外一句话好像就是说，也要改变基督徒对自己的看法。我或许只是凭着记忆想起他所领受的这句话，不一定是按着这个他原来的字句所讲的。可是印象很深的就是，在幕后的时候，神真的是要来改变许多人对于基督教基督徒的看法，好像都是软弱无力的，好像很多人都信了主之后呢，就是在等候着，或者有一天我到天堂去。更有认知的人或许是在等候着耶稣再来，那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神他预备在这个时刻，预备在他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啊再来之前，来翻转世人对他的百姓、对他的教会、对他的肢体的认识。我预备好了， 我希望你们也预备好，因为我们要迎接的，深深的相信神的话语说，是你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也没有想过的。因此我们真的是要与神，与我们的耶稣啊，有更亲密的关系，更认识他，更知道他的话语。他正在对这世代的人说话。我们今天要进入挪亚。有些人或许对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不熟悉，但是对于挪亚的故事，甚至不信的人都知道挪亚的故事，洪水啊、灭世的故事，或是彩虹的故事。所以，当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部分，妥拉的第二个部分，挪亚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挖掘出来的呢？但愿圣灵帮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坐在他的脚前，来聆听他的教导。这个妥拉挪亚，讲到挪亚啊，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耶稣啊，在马太福音24章，这是他啊在上十字架啊之前的几天里他所说的。一般人称这个是橄榄山的训诲，在橄榄山上他的训诲。但是这一段话他特别提到，当他的门徒问到他在幕后的时候有什么记号，有什么现象，有什么迹象会发生呢？他说，我很喜欢读神的话，我们从32节读起，读到39节。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是一个现象，一个记号。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你说这一段话所讲的就是前面24章，当门徒问他的时候他所讲的那些话，就说你看到这些迹象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人子近了，人子近了。34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也就是说，前面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让我们再次的放在心上。但到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个时辰，那一个日子，最后的时刻，最后的日子，谁都不知道，只有谁知道？阿爸父知道。但是他下面他说，挪亚的日子，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人不知道的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的，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怎么样，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主耶稣耶稣啊所说的话，仔细的推敲，仔细的读，仔细的看。因为门徒想要知道，你降临，在前面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想知道世界的末了还有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啊就讲了这一段橄榄山的宝训。我们说橄榄山宝训，但是到这里 耶稣啊，特别特别特别的指出一点来，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也就是说他的再来也要怎样。那你说重要不重要？我们真的是已经活在这个最后的时代了，时刻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耶稣啊所说的这些话都要应验。我们要做警醒的人，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我们需要知道。因此当我们再一次的进入第二新的一轮这个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挪亚，我们需要求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警醒预备，因为他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真的是近了。有些时候我们不会一直去记住一件事，就是耶稣啊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或甚至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他要我们穿起神给的全副军装。像这样的一个认识，在地如同在天，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耶稣的话，使徒的话，我们需要放在心上，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是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是真实的，岁月是真实的，所过的时间是真实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个真实，就是真的属灵层面的，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我们常常肉眼看不见，我们就以为没有，其实肉眼看不见的灵界恐怕是更真实的。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告诉大家这个呢？因为这个跟我们来明白了解妥拉神的话语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需要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使我们明白他的话语，他所讲的神在我们当中，神充满万有，神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看见。你要不要认识他更多？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看见罪如何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也看见人真的是好像溜滑梯啊，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我喜欢用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必须要学习，神的话语是为我们写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明白，即使我们没有看见那属灵的层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话语里面明白那个属灵的真实。诗篇七十三篇讲得很清楚，亚萨的诗，亚萨所说的话，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恶人可以享福，那么这些清心爱神的人好像常常比不上他们。后来他明白了，十七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我们看到创世纪，我有时候听到有些人问我， 就是哎呀，这里面那么多的家谱，读这些家谱有什么用？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三处到四处的经文，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到底人类从被造之后一直到十一章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被逐出伊甸园，这些事我们都知道。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十一章，列国整个世界，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整个世界这些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我们从犹太人古代的这个注释，圣经注释 Midrash 所写的我们来看一个字，我们来看一个字，我们从这个字来认识人类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前面我们知道该隐，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杀掉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然后该隐就被逐离开神的面。那圣经记载的就是该隐的这个家谱。当亚当和夏娃又同房，就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很悲哀啊。这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下面经文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当我们读到二十六节的时候，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第六章第一节也是，当人在地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这样写，但是我们发现在原文也是这样的，同样的字发生在这里，当人开始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然后第三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讲到这是韩的后裔，韩的儿子古时。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宁禄非常有名，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同样的地方，古时又生宁禄，他开始为世上英雄之首。当我们如果光光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就照字面来看，字面来看，比如说二十六节，哦，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一直到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不是？那过去呢？没有人求告他的名，好像人不知道他是谁一样。那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说人，当人开始在世上多起来，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到底这一句话又暗藏什么玄机呢？第十章第八节讲到宁禄，他开始为世上英雄之首。我们有时候看到翻译，中文翻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将那个原文里面的深意来告诉我们。是，你可以翻成他开始，但是古代的犹太人的圣经注释，我们看到这个开始 begin 三处经文同样的用的字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圣经注释呢， 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里所用的开始，不是他们平常在用的那个字。在这里，呼哈，呼哈，他们看见这是一个钥匙，来明白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经文的意思。因为它的意思，它可以有开始这个意思，没错。然后它也可以叫做亵渎、亵渎、污染，或是性关系的那个性爱污染自己，也可以用作羞辱，或是羞辱神的名，或是违背、悖逆约。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注释，这个字在注释书里面它的许多的含义的时候，你不会很震惊吗？于是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来看，我们再一次来看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开始亵渎神的名。也就是说，在那之前，从甚至于他们堕落之后，甚至于连该隐杀了他的亚伯兄弟亚伯，他都，我的刑罚太重了，我不能再见你的面了。这个一开始一直下来，他们认得耶和华神，但是来到了以挪士，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人从这个时候开始转离对神的那个单纯的敬拜，开始背弃他，开始进入拜偶像。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以挪士开始，然后一直到挪亚，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人开始往下滑跌，人开始往下滑跌，或是说这种背弃神、背逆神的状态呢，开始达到一个高峰。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呢，我们也来看，他说人，当人开始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原来在这里，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堕落的天使，然后跟人交合，然后生下了当时的这些伟人，破坏了人类的神所创造的这个 DNA， 完全的背逆神，完全的脱离跟神的创造的原意本意。那来到了第十章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呢，第十章第八节，那你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宁禄成为世上的英雄。你知道宁禄的时候是他们从洪水之后出来，所有的人类他们开始生养众多，这些人的关系彼此之间是弟兄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这个注释书或是说拉比们他们看见的是宁禄开始有了私人的野心，他是一个，有可能他也是一个混种，然后他开始用暴力、血腥的方式、血腥的暴力来建立他自己的这个集权。因此我们从这三个地方，我们看见从创世造人一直到这个时候，挪亚这个时候时代，为什么神会后悔造人，而且他心中忧伤，讲到说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满有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神在这个时候说什么？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但在这里神留了一句话，妥拉留了一句话来告诉我们，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我们明白，肯定就是人类的堕落败坏，这是来到了挪亚的时候，是来到了一个顶峰，来到了一个顶峰。刚刚我所讲的，我刚刚在讲，就是我们地上的层面，我们必须要看到属天的另外一个领域。我们来看圣经诗篇十四篇第二、第三节，这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我们大家注意这一句话，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神从天上垂看，看有没有行善的，但是诗人在这里说，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地上的人完全败坏，选择背逆神，选择拜偶像，选择一些强暴的事情，那么天上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去想象天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神他的心中是这样的忧伤，而且是后悔造人在地上？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明白，他完全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的妥拉、挪亚这个部分，我们看见就是人类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妥拉里面。第一个就是洪水灭世，另外一个就是巴别塔，这两件事情。那我们要从这两个事情来看，犹太人的解经家、希伯来解经家特别看到两点，非常重要的两点。那我们就是学习妥拉，我们来思想，来看看。他们说，在挪亚的时代，当时的人，从以挪士开始，当人开始转离神的时候，人看见的就是自己。人开始进入了，一切都是为我、我、我而活。他们说，在挪亚的时代，他举个例来讲，就说如果有一个人种了葡萄园，然后他带着一篮子的葡萄要到城里去卖，然后他走到城门口，就会有人来靠近他，然后呢拿他几颗葡萄吃。但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几乎是每一个人，只要他经过的这个路，每一个人就摘他两个，就摘他两个，就摘他几个，好下来。等到他到了市场，他要卖的地方，他发现他的葡萄没了，没有了。就说人 的行为看起来是小事，看起来是好像无关紧要，我拿你两个葡萄又怎么样呢？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存着这样的心来拿的时候，不公义的事情就发生了。不公不义，没有怜悯，没有考虑到别人。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上，他们的记载上，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自我的社会。我们记得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也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是他对世人所讲的。也就是说，你当你从这句话，从这一节经文来看的时候，当时的世代不仅是充满了强暴，我在这里插进去，强暴的希伯来文叫 Hamas，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翻译成哈马斯，这个就是强暴，哈马斯就是暴徒，强暴、自私，没有怜悯，没有公义。而公义跟怜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个世代，当你在天上天堂的时候，在我们来看天上的层面的时候，或是那些使者们在神面前的报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有一个人，挪亚，他的行为或是跟他们不一样。当时的世代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审判，就是完全败坏了，完全无路可走了。所以神选择用洪水来毁灭这整个的世界，所有有气息的完全灭亡。这是洪水之前的世代，好，这是洪水之前的世代。然后我们看到洪水之后的世代呢，才不过几代，寒生古时，古时生凝露，第三代人就开始野心，为建立自己的王国，不择手段，暴力、血腥来掌控自己的弟兄。所以当他们开始造巴别塔的时候，拉比文献说，他说举个例来讲，这是一个什么心态的人在建这个巴别塔。他们想要盖这个巴别塔直到天堂，就往东盖七层，往西盖七层。如果当时有一个人掉下去死了，没有人会停工来救他，或是来哀悼他，没有人。但是如果有一块砖从上面掉下去，他说他们的人会坐下来哀哭，因为他们会哭什么？我们从哪里可以再拿到这一块砖头呢？所以他们哭。那你说他们在哭什么？人死了不哭，砖头掉下去全哭，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那一个为首的人，领袖凝露他的野心。没有个人，跟洪水之前都是个人的个人主义，洪水之后是集权主义，就是那一个人，为了那一个人。所以神下来看他们，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神下来看人，世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名，为了要建立一个名字，一个群体的一个名字。 神怎么做？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原来在过去大家都讲同样的话，能够沟通，可在这一个时刻造巴别塔的时候呢，怎么样，语音口音完全改变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共，没有办法在一起同工，鸡同鸭讲，最后放下了事。那神用这个方式就把他们打散，分散到世界 各地去了。这是神所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个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个是极端的集权、私心、野心。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的国度，神看重每一个个人，但是这一些个人所造成的一个群体是息息相关的，个人跟群体是息息相关的，个人跟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他看重的是个人跟群体息息相关的，而他跟这个国度息息相关的那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讲到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明白这个道理。那来到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要从很多的注释书，或是说我有一些拉比们的讨论上，我们来看，我们也进入讨论好了。他们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代完全败坏的世代，神要拣选挪亚。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陀拉部分开始是挪亚，结束于亚伯拉罕，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创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呢，被拿来比较，常常被拿来比较。那他们在比较的时候就看到一件事情，虽然陀拉说挪亚是个义人，在我们看到第六章第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拉比们说看到说挪亚是在这一个极端败坏的一个世代里面，他在那个世代他是个义人。如果他在亚伯拉罕的世代呢，那么他肯定不够格，这是他们的说法。然后他们也说挪亚他是个完全人，但是亚伯拉罕呢，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神来造访亚伯兰，然后告诉他，那个时候他99岁，然后告诉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意思表示他还不完全，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我跟你立约。所以看到这两个人在比较的时候，他们看到挪亚说他我们看不见妥拉里面有任何的记载挪亚跟神对话，都是神吩咐挪亚做这个造方舟、进方舟、出方舟，挪亚都是照做，我们看不见对话，不像亚伯兰，不像亚伯拉罕。那神告诉他，创世纪十五章，我要赐给你后裔，就要像这些信这么多。亚伯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给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的。然后神说，这个地要给你，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就说你看见亚伯拉罕总是跟神在对话，甚至于神说我要灭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代求为这个地的人代求，可是我们没有看见挪亚，当神告诉他怀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了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然后我们看不见这个陀拉告诉我们说挪亚有代求，所以讲起来就是挪亚远远的比不上 亚伯拉罕。当然在犹太人的这个心中观点来看的话，那挪亚是绝对比不上亚伯拉罕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思想，有一件事情我们也要放在心上的，就是你知道妥拉有的时候没有写，没有讲，并不表示就没有发生。在这里他说，我们看见经文告诉我们说，挪亚与神同行。他们说挪亚与神同行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与神同行这四个字跟以诺与神同行是一样的字。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他就被接去了，一样同行。我们也没有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诺怎么跟神同行，他怎么跟神对话，也不在妥拉里面。但是有没有？当然有。挪亚怎么跟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那里面有一个关系，他可以听得见神的话语。当然我相信里面也有对话，只是在妥拉这里他并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所以当我们在当然这个研究妥拉的人喜欢比较，犹太人喜欢比较，希伯来思想喜欢比较，那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比较。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他怎么讲，11章在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因信，因信成为义。11章第7节讲到挪亚，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因信称义。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因神跟他讲的话他相信，所以他也是因着信称义。这是神的话语给这些先祖们的一个评语，因着信。如果说好，挪亚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他只为了他自己的性命跟他家里这个儿子儿媳妇妻子的性命的话，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当神告诉他造方舟的时候，到洪水来他有很长的时间，甚至有人说100多年的时间他在造方舟。所以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彼得后书2章第5节，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什么？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他是第8位在传讲神话语的人，传义道，这是神的话。虽然在新约，但是彼得不是希伯来书作者，都是犹太人，他们有承接他们的传统的说法，是不是？而亚伯拉罕当神造访他的时候已经势在必行了，或许亚伯拉罕代求，他没有多少时间，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当下他必须要代求，当下他要做，跟挪亚不一样。那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评论这些拉比们，或是说圣经注释们的注释家们在比较挪亚跟亚伯拉罕，而是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语，妥拉的话语，那是有很多层面足够我们去思想的。下面我们要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有几处经文是我们从中文的翻译上看不到的。我们来看第6章， 第十八节，这是神所说的啊。神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是神跟他讲的话。第七章第七节，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然后我们再看十三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然后我们看到第八章第十五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十八节我们看见，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我们的中文在讲的时候看不出来，总是讲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妇们，是不是？可是在原文里面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什么地方不一样。比如说第六章第十八节，在原文里面神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还有你的儿子们和你的妻子和你儿子的妻子们都要进入方舟。那第七章呢？第七章第七节，那原文怎么说？它次序怎么说？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的儿妇进入方舟，进入方舟。第十三节，挪亚和他三个儿子，这里次序是一样的，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第八章，当神要他们出来的时候，第十六节，神告诉他，你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子们和你的儿妇，这跟原文一样，我们的和合本中文圣经跟原文次序是一样的。但是第十八节，十八节讲的是挪亚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妻子和儿妇们都出来。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大有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说在挪亚之前根本没有下雨，所以当神跟他讲我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挪亚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甚至有人说他种树，然后人会问他，你在做什么？然后他说，因为神告诉我要造一个方舟，他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结果大家笑他，听见的人都笑他。一百年下来，每一个人都知道挪亚是疯子，全家人都是疯子，没人相信，没有人相信。他在这个时候，当妥拉用这个排列的时候，用这个排列的时候，就引起了希伯来学者的注意。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神是一位不喜悦恶人死亡的神，神是一位充满怜悯恩典的神。当神告诉他说，第六章，我要同你立约，你和你的儿子、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妇 都要进入方舟。神不是重男轻女啊，先讲男的，然后再讲女的。他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这是一件什么事啊？他进入方舟，第七章也一样，为什么会有次序的改变呢？挪亚跟他的儿子，然后挪亚的妻子跟他的儿妇，暗指着当神使这个灾难临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见经文怎么说，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而这些人呢全部灭亡。所以连在妥拉在用字上都特别的拣选，连那个次序都拣选，也就是说普天下的人都死了。这个时候不要提丈夫跟妻子要在一起，生儿育女，不要，这一点暗示都没有，但是分开是一种很严肃的口气在讲。你不要去享受，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去享受丈夫跟妻子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或是性爱关系，停止。这是妥拉带出来的一个信息。等到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中文没有感觉。15节，第八章15节，在这里神说，你跟你的妻子儿子跟儿妇都出去重新开始。但是我们看见说18节，妥拉的安排仍旧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妇们出方舟。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妥拉，有时候我多讲一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它里面真的是，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我真的看见说，这个神的话语，妥拉的书写，真的不是不经意而写的，都是有它的含义的。有的时候字很大，有的时候字很小，有的时候次序调换不同，其实都在透露着一些信息，我们看不出来，中文看不出来，可是当你到原文的时候，再加上这些拉比圣经学者们的研究的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不能不敬畏，你心里面真的不能够不敬畏神，他充满了慈爱，他充满了怜悯，神不喜悦恶人死亡，在以西结书里面讲了很多次。以西结书里18章21节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32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如果我们要来解释这个神他的心意的话，或许不仅以西结书透露神的心意，哈巴谷书第三章也让我们看见，当你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你要怎么祷告。哈巴谷书第三章2节，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或作言语，听见你的话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或许能够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这个洪水灭世，在神的心中，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神发怒气愤，然后把所有的这个人动物飞鸟完全的毁灭，他心中才满意。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不喜悦，他不喜悦。所以当妥拉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甚至于小小的，连挪亚进方舟，挪亚出方舟，这些神告诉他爸爸跟儿子进去，他的妻子跟儿妇们在后，连这个都透露着，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让神心肠破碎的一个刑罚，一个审判。因此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来想想挪亚，我们先来想想挪亚。如果大家就是学者要批评说啊，挪亚你真是只管你自己，你的家人得以存活就好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提过的，他们从来没看过什么叫洪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下雨四十天，然后这个方舟门关上的，从外面关上的，神关上的，难道他没有听到那个敲声吗？或许有很多人在敲，挪亚把门打开，他完全束手无策，他没办法。你不要以为挪亚与神同行的挪亚也很想的，哎呀，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全家都在这里了，那些恶人死了算了。我不相信，我相信这一件事情，我不去提他的妻子、儿子、儿父，我只讲挪亚，挪亚爸爸。我相信给挪亚的打击，给心中的那种撞击、震撼之大，妥拉没讲，但是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一年的时间在那个方舟里，或许他得了忧郁症，我们都不知道。可他出来之后呢，献祭，在坛上献燔祭，坛上献燔祭，他献祭，你能想象吗？方舟的门打开，走出来，当然动物也跟着都出来，这个整个世界的景象完全改观，完全不同。你会怎么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不知道要怎么好，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了。何等大的打击呀！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那馨香之气上到天上，神闻到那个香味，那香味你要记得，表示他们的心，心才能带出香味来，心带出香味来。妥拉在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句话为什么要在这里？剩下八个人从头开始有没有改变？除了震惊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里面的领受，里面的那个撞击是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挪亚做农夫，喝醉酒，赤身露体，这是他最后妥拉讲到他。或许他从来都没有 越过这个悲剧，有可能，是不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特别是当我们对自己的亲人或是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到底要他不信，怎么讲他都不信，你要怎么办？放弃，或是算了，你不信下地狱算了。我们有时候太不经意，或是太轻率，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真相，我没有看到那个真实是什么。我在读这个，今年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充满的一个祷告，主，你一定要把你的怜悯赐给我，你有怜悯的心赐给我，使我能够知道你的心，不要我自己的，我需要知道你的心，怜悯的心。我们读妥拉，我们越读，我们越明白，我们越看见这一位神。所以当我们这些重生的人里面有耶稣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长成像他的样式的每一位，我们是否越来越有他的性情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温度计，或是说当成一个指标，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这是他的心。神闻到馨香之气，妥拉很有意思，他说神心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虽然人就怀着恶念没有改变，那这位全知的神知道，除非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倾倒他的生命，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这些人，属亚当属血气的人换心，人就是有恶念的，人就是还是会重蹈覆辙的，走回老路的。但是在当下，在这当下，神悦纳了这个香气，这个线上的反击，悦纳了。他向挪亚说，第九章我们看见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不要惊呆了，你们也不要丧气，你们也不要得忧郁症了。从头开始，如何开始？从生养众多开始，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从头开始，这是神第一句话。对那饱受惊吓、震惊、震动的挪亚跟他的儿子，我很肯定的这样讲，他们是人，不可置信的一个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神鼓励他们，从头开始，就从生养众多开始吧。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是洪水之后人类所吃的不一样了，因为这些动物惊恐，看到人惊恐害怕，你们可以吃。很多人会问，你看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跟以色列跟犹太人的那个食物率不同，不是的。我们看到第六章他们进去的时候带着 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这个在原文里面也有含义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他们知道什么是洁净的可以吃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不是食物，不是食物。但是肉如果带着血绝对不能吃，天下人间都一样，不是犹太人不吃血，是全部的人类都不可以吃血。有多少的种族继续吃血，在这里规定不可以吃血，血中有生命，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再重复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如果讲到这个世界堕胎成为合法，其实是完全是反对神的。这个不是过去，这个不是现在，这个是永远的，神的话语不改变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他的心意。所以神在这里说，我要与你们立约，我要和你和你的儿子和你的子孙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你有没有发现这第六章我们也看见神说我要与你立约，所以你一家人要进入这个方舟，好像神用立约的方式，神总是用立约的方式。我常常讲，我提醒大家来限制他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守约，从伊甸园开始一直下来，而他是那一位永不背弃他所立的约的神。这个约很有意思，这个约有一个记号。我们读圣经，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我问你们，神会不会忘记他所立的约？当然你们的答案 我也听见了，不会。但是谁会忘记？人会忘记。我今天要来看英文跟希伯来文怎么称这个约，这个约。神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是我们的翻译，虹，没错，虹。可是希伯来文跟英文他们怎么说？当我们翻成虹的地方，原文或是英文 King James 的翻译是什么？弓箭的弓。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话来讲，他说我把弓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 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弓陷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十六节说，弓必陷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是他的记号。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想到我们讲到彩虹的时候，就是下雨下过雨，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哇，大家都很兴奋，很喜欢。你看一看彩虹，哇，还有双彩虹，喜欢的不得了。让我们仔细的来读神的话语，在讲的话，他为什么与挪亚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后裔们立约？而他说这个约有记号，给你一个记号，就是弓，或是我们叫彩虹。你有没有想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神看到云彩中出现了弓，然后他就想起来，哦，我与他们立了约，我不能够再用洪水来毁灭他们。那么这个弓，这个彩虹所透露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人一样的在他面前败坏。洪水之前，洪水之后，没有改变。人的心里从小就怀着恶念，这一句话已经定案了，没有改变。挪亚跟他的儿子们，闪、含、雅弗，从他们开始的遍满地面的这些列国，有没有变好？没有。所以你想想看，是否有多少次神心中又后悔了，心中又忧伤了，他又看见世界满了强暴，完全败坏了，巴别塔可以说是背逆神，又来到一个顶峰，背弃神，背逆神，强暴，行强暴的事，来到一个顶峰，来到一个顶峰，巴别塔。但神说什么？当我看到云彩中的弓，这个弓怎么样？红，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了。你是来到陀拉的最后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出现，救赎之道落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了。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看到彩虹，天上有虹，他不像我们那么的兴奋，他们害怕，因为那是一个罪受刑罚的记号。罪受到刑罚的记号，是一个人背弃神、背逆神的一个记号。而那个记号是透露着神怜悯，透露着神怜悯。所以本来是要毁灭的弓箭射过去，但是这个弓怎么样？没有弦，没有弦，透露着神的怜悯。因此历世历代的这些拉比们，他们非常重视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彩虹，代表着你是不是个义人。彩虹是人类犯罪的标志， 所以他们认为从来没有见过彩虹的一代人，他的灵性和公益的行为是特别高的，是特别高的。你有听过吗？我们从来没听过。我今天不是要打破大家喜爱彩虹的这个，看到彩虹就哇，神是信实的。其实我们真的忘记这个彩虹的背后，它的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当彩虹出现的时候，或许另外一个思想我们要去想的是什么？这遍地又是满了强暴，遍地又是满了违背悖逆神的事情。而彩虹出现在提醒我们他的怜悯，但是不表示审判不会来到。他不用洪水灭世，他用其他的方式了，火烧山遍地，地震，我们中国人说洪水猛兽，其他的，这目的都是要做什么？都是要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越走越远，不要越走越远，不要试他，等到他的愤怒满盈的时候，愤怒之杯就倒下来。启示录所讲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要认识这个彩虹的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这个世界真的果然败坏，像挪亚时代一样，公然的把神立约的记号，他看见就会怜悯，就会记起，不再用洪水灭世的这个记号拿来做什么？同性恋的记号，同性恋的记号，公然的违逆神，公然的否认神，公然的敌对神，公然的背逆神，不在乎神，甚至于公然的在美国白宫上一任总统点燃这个彩虹，你说审判怎么不会临到呢？这个国家，不要说这个国家，全世界怎么能够不悔改呢？转回呢？我们真是需要耶稣啊！我们真是需要耶稣啊！以西结书第一章，当以西结看见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看到的，同样的第四章他说第2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什么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因此犹太人不敢看红是有原因的。塔木德说，因着彩虹在神宝座的周围，所以凝视着彩虹是不合宜的，不合适的，不要看。所以再提醒大家，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心中真的是要存着这个敬畏感恩的心。主，感谢你啊，当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以怜悯为念，赶快回转。今天我们想到人类的历史，这是文明的开端，人类的历史已经经历了洪水，也经历了巴别塔这个变乱言语，但是是历史的长流仍旧继续下去。而这个继续下去，在神那里，在全知的神那里，他早已都知道了，这一切将会回到原点，因为他定义要回到原点，回到 起初，回到伊甸园，回到他开始的创造。变乱的语言呢，甚至于西班牙书第三章，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是一个应许，大家都知道，他将要恢复起初的语言。很多人说这就是希伯来话、希伯来语，那赶快学吧。只是神是圣洁的神。今天我们看见这些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怎样子的败坏，怎样子的没有回转。我们感谢神，若不是他的介入，若不是他自己亲自的来介入人类的历史，若不是他的信实广大，若不是救赎按他形象所造的人类亦始终是他最大的这个怜悯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得以存活。但是今天感谢神，妥拉停止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妥拉的最后要开始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亚伯兰。后来神改名，改他的名叫亚伯拉罕。我们看见神始终始终对于他的救赎，他的救赎计划始终没有放弃，没有改变。尽管他知道人类的历史，尽管他知道人继续的败坏悖逆，神永不失败，他会把我们带回去。我们再一次的回应耶稣啊所说的话，这个末后的世代，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时候，像亚伯兰一样，神呼召他，他就离开。而这个世代如同挪亚的世代一样，时候不多，你分别了你自己了吗？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他，单单听他的话，警醒在他的面前，知道地上跟天上的征战。在挪亚那个世代，天上接收不到任何的代求，所以神决定完全的毁灭。但是这个世代呢，耶稣啊的十字架救恩已经做成了，让我们与神的心为心，我们呼求，我们代求，我相信天上必要大大的震动动工。我们要领受，我真的是期待着那个天上跟地上的一起的同工，要看见前所未有的充满盼望希望的这个灵魂的大收割，灵魂的大收割。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心，与他对齐，趁还有时间，趁还有时间。但是有多少时间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他说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凡属他的，凡属他的如同挪亚一样，神一定会让他明白知道时候到了。我们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所说的话，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是的，耶稣啊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雨开始降下来，没有人知道。但是 属他的，他一定会让他们知道。那个预备好，预备好，新郎快要来了，新郎快要来了，就是这个时刻，再也没有一个时期比现在这个时期更迫切的了。我们上次讲过，光明之子一定知道，你要预备好，你不会想还有一年，你不会想还有十年，你不会想还有一百年，你不会，你会想日子到了，日子到了，日子到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开始进入那个与他同行，与他同行的真实里面。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把妥拉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创造，你把你的心意，甚至于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你把你的心打开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代，阿爸父，我们要在你面前说，耶稣啊已经做成了，我们不再是麻木不仁的一代，我们乃是有感情而感觉的，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的心是与你相契合的，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广大的神，你是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知道日子不多，末后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时代一样，耶稣啊已经告诉我们了，还要我们警醒，要我们知道，要我们预备，就是这个时刻了。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在这个新的一轮读妥拉里，你自己亲自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来吸引我们，主，使我们进入你话语中的真实。主，你的话语不是只有字句，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开始改变，充满了灵，充满了生命，与你同行，听见你的声音，行走在主你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当中。你已经指示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你不隐藏，你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中。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心中何等的兴奋，我们期待耶稣的再来，我们期待在这个末后最后的灵魂大收割的时候与我有份，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使你的荣耀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紧紧地与你相连接。我们要说 Never again， 不会再重复。主，我们绝对不让这些事情再重复，我们乃是你亲自保留下来的渔民，如同以利亚的时代你跟他所讲的，你为你自己的名所保留的7000人。主，我们感谢赞美，求主你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选择你，选择跟随你，选择喜乐跟随你，选择在你里面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愿神赐福大家。